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这个时刻一起来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听到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向我们说话，如此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主日崇拜在聚集在这里，虽然是在网上，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很认真的在这里聆听上帝的话。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，门徒被耶稣带领到山上，目睹了耶稣变相的那奇异的景象。你想，对门徒来说，他们已经看惯了耶稣常行神迹这样的奇事，面对现在的这一幕，山上耶稣变相的这一幕，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会不会因为他们平常已经见多了耶稣行神迹，对他们来讲这又是另外一个神迹？其实不是的，对门徒来说，这人就是一个非常震撼他们的一个奇异的现象。他们先是非常的兴奋之后呢，他们却是害怕。为什么门徒兴奋后来又害怕呢？这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？他们兴奋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惧怕的又是什么呢？而这特别的一幕记载在福音书里面，现代的信徒读到了，知道了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，门徒曾经有这样的经历，那跟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今天早上我们就一一的来反思这个事件。让我们首先从经文来认识耶稣的身份。请我们注意事情发生的背景。经文告诉我们这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让我们看经文。经文说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，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。是在六天前发生这件事情。那马太告诉我们的这六天前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这六天是从哪里算起呢？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，这件事情是记载在17章。那我们退回去，我们就退到16章。我们看在耶稣带门徒上山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退回到16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在16章那里所记载的，耶稣开始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那时候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你万不可如此，这个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这彼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点惊吓了。耶稣那个时候他责备彼得，然后他又对门徒大家彼得和所有的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就是这件事情之后，耶稣现在带着三位门徒上山，在这三位门徒的面前，他显现他的荣耀。我们看到一幅非常荣耀的画面，非常荣耀的一位耶稣，他在门徒的面前改变了形象，他的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，衣服洁白像光，那是非常的荣耀。而且摩西和以利亚也出现，向他们显现，跟耶稣说话。你看这样的一幅画面呈现在门徒的面前，他们会怎么样看耶稣呢？ 他们知道摩西和以利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，这两位是以色列人身份里面最尊贵的，他们也显现与蛮有荣耀的说话，所以他们可以相信耶稣的身份是很高的，跟摩西跟以利亚一样。那如果门徒还记得六天前耶稣说的话，他们可能会非常困扰，他们跟随的耶稣原来比他们原先所知道的还要尊贵，甚至比耶稣口中所说出来的他的自己更尊贵，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个受苦的苦人，他将要面对受苦和死亡。那如果他们记得这一幕的话，他们不会那么高兴，但是如果他们记得耶稣曾说过的话，他们可能不会这样的高兴，但是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忘记了，太过的兴奋。彼得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幕正是他心中期待的，虽然他没想过，但是他多么期待是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伟大又荣耀的主，最少不是受苦的主，所以他很高兴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看经文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个棚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从门徒传统的信仰来看，耶稣的身份既然可以摩西和以利亚同列，那是多么的好，三位伟大的上帝的仆人同时的出现，那搭一座棚来纪念他们，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它不算是一个坏的建议啊。他们知道在古老的故事里面，在山上曾经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与神相遇的经历，他们也记得在山上神先知以利亚与神相遇的经历，而现在是耶稣在山上向他们显现，这样的经历和启示是值得纪念的，大三座棚是一个不坏的建议。不过彼得说话说得太快了一些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接着下来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天上来的声音说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，他是上帝的爱子，他的位分比摩西高，比以利亚高，他是上帝的爱子。就像耶稣受洗的时候一样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的。在这山上，天上发出了同样的声音，再次肯定耶稣就是上帝的爱子，而且还加上了一句话，你们要听从他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这样的一个启示打破了彼得的想象，他原来的那个建议显得非常的不恰当，他不知所措，不知道什么好，而耶稣是上帝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，对彼得和门徒来讲，这都是很新的启示，超过他们所能理解和承受的。耶稣不是新摩西，也不是像以利亚那样伟大的先知，而是上帝的儿子。他们一直以来，他们是听从摩西的律法，摩西在山上觐见耶和华上帝，后来他带着上帝所传给他的律法带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以律法作为他们立约生活的指示，所以他们是听从摩西的律法教导。而现在天上的声音说，你们要听从我的爱子耶稣，这个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使到彼得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理解 他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幕，他也无法去理解耶稣的身份。耶稣是上帝的爱子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听从耶稣上帝爱子的教导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，他不再是兴奋的说让我们搭三座棚吧，现在他们做什么呢？门徒的反应，他们现在的反应，我们看到门徒听见了就匍匐在地，非常害怕，他们非常害怕。他们害怕什么呢？或许是听从他吧，听从他，听从耶稣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他们想起了耶稣六天之前所说的话，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受文士长老法利赛人的杀害。这样的话他们怎么样听从呢？那个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耶稣受苦被伤害，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，他们真的不想走这条路。彼得已经说了这事不可发生，他劝他的老师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他们怎么样去听从这样的教导？他们怎么样能够跟随主耶稣走这样的一条道路？如果他们现在不要跟随下去，现在要离开，恐怕也好像太迟了。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，跟随了那么久，现在都来到最后一程了。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其实等候着耶稣带领他们推翻辖制他们的政权，起来做王，重建大卫的王朝。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他们，他不是走这样的路。如果耶稣真的是受苦的仆人，那么现在他全身所散发的荣光与他所说的好像又刚好相反。到底他是受苦的仆人，还是荣耀的上帝之子呢？门徒充满了困惑，他们得到的启示超过他们所能够理解和他们所能够承受。耶稣到底是谁？听从他的话怎么样听从？对门徒来说，他们不愿意耶稣走的那条路，他们如何能听从呢？那有些人会批评门徒迟钝，不受教，不体贴耶稣。但是门徒的处境也难了，他们所得到的启示超过他们所能够理解的，而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跟耶稣所讲的差得太远，他们如何相信？他们如何听从？他们如何跟下去？所以批评门徒是容易，但是出生在这样的与耶稣同行，来到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，要如何能够明白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看耶稣他并没有责备门徒，耶稣安慰门徒。我们看经文，耶稣安慰门徒，第七节说，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，起来不要怕，起来不要怕。你看，耶稣对门徒的爱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中表达出来。耶稣对他们是那么的体贴，他体谅他们的软弱，他体谅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是大过他们所能够明白的。虽然门徒已经跟随了他好一阵子，虽然门徒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导，但是门徒实在是很不容易超越他们自己而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，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心愿 放下自己的心愿，走耶稣的道路。门徒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跟随着耶稣，他们方向好像有，但是又不清楚。然而耶稣面对这样的门徒，他并没有不耐烦，我们看到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一种耐心和宽容来对待门徒，他安慰门徒，他告诉门徒说，第九节，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人只从死人中复活以前，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。门徒被吩咐不要把山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，因为耶稣知道门徒不明白，他知道门徒不明白，所以不要说。门徒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，他们在跟耶稣山上变相，他们看到耶稣荣耀的这个形象，但是这个荣耀的形象他们放在心里，带着下山，不能跟任何人讲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耶稣也知道他们讲不清楚。而这荣耀的形象跟那受苦的形象同时在他们心里，耶稣会走上受苦苦人的道路吗？他们见过荣耀的耶稣，荣耀的耶稣怎么可能会受死呢？而他们继续往前走，到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那个时候耶稣荣耀的形象在昏睡了。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们见到复活的耶稣，他们又重建了耶稣那荣耀的形象。他们走过了一段上下起伏的路程，跌宕不安定，一下子有荣耀的形象，一下子是受苦死亡的形象，而他们的心情也这一样的跟着的起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批评门徒的无知和迟钝，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对于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，我们有什么领悟呢？我们会比门徒更敏锐，我们会比门徒更能顺服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反思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领悟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什么领悟呢？过去你们也读过这段经文，但是领悟了多少？在今天你重听这段经文，有没有新的领悟？在此时此刻你领悟了什么？我希望大家能够领悟到，我们在心中要存放着耶稣荣耀和受苦的画像，我们要同时存放耶稣在我们心中，而耶稣在我们心中的画像应该有他荣耀的画像，也有他受苦的画像。因为在耶稣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他受苦和荣耀，他黑暗和光明，死亡和生命是形影不离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受苦和荣耀，黑暗和光明，死亡和生命是形影不离，合成整体。他走过了这样的一条道路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走过了这样的一条道路，受苦和荣耀，黑暗和光明，死亡和生命，形影不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所走的门徒的道路也是一样，受苦和荣耀，黑暗和光明，死亡和生命，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交替出现。我们会经历苦难，我们会经历荣耀，我们会经历黑暗，我们也会在黑暗中看到光明，而死亡和我们的生命是形影不离的。我们的人生并不全是天天晴朗，我们也不是一个 不怕生命威胁伤害的一个强人。我们相信主，但是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，有时候死亡威胁和伤痛会侵蚀我们，而在那个时刻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？弟兄姐妹，除非我们常常想到耶稣是荣耀和受苦，在他身上光明和黑暗整合，死亡和生命在他里面也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，那我们就可以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威胁，各样的黑暗。我们不会天真的说我们只要光明，我们只要荣耀。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理性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以要求只有光明，只有荣耀。我们知道人生是有黑暗，有生命的危险，有伤痛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理性的认知是一回事，但是当人生发生我们不想要它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没有蒙上帝垂听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没有蒙他垂听的时候，我们会消沉，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向上帝祷告，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找到能力站立起来。弟兄姐妹们，把荣耀的画像，把受苦的画像，把这两幅耶稣的画像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学习把我们人生当中的黑暗和光明整合起来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，我们不排斥，我们没有欢迎，但是我们不排斥，我们不否定这会发生。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我们能够面对死亡，我们能够面对黑暗，而在死亡黑暗当中，那荣耀的耶稣的画像照耀我们，那大光照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走下去。我们不会把上帝把耶稣分成只有光明，只有荣耀，让我们这样的走下去。想象门徒所走过的路，他们如何带着希望跟随耶稣，他们如何带着荣耀的画像往前走，但是却被十字架的死亡打破了他们荣耀的耶稣画像，也打破了他们跟随耶稣的那种期望。然而复活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荣耀，耶稣能够得胜死亡和黑暗。然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耶稣的教导说不要怕，但是我们要听从他，我们要像他所说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会经历黑暗和光明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受苦之后有荣耀，在死亡背后有生命。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充满力量，因为耶稣的光照耀我们。在平安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欢乐地歌颂上帝的荣耀，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转向他的荣耀。让我们听从他的话，让我们不害怕，也让耶稣的这个触摸门徒的这个图像也留在我们心灵里面。就是门徒非常害怕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而耶稣前来摸着他们，把这个画像也放在我们的心里。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当我们感到迷惑，当我们感到害怕，那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经受不了我们所面对的黑暗，我们觉得软弱极了，我们甚至埋怨上帝，我们心里觉得我们太差了，我们太差劲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上帝。让我们能够把让这个画像能够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甚至让我们 能够进入那种被耶稣触摸的情况里面。他触摸我们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他知道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有许多我们目前难以理解，像门徒当年一样，但是他知道我们听从他的话可以继续往前走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我们的确可以同时承受那黑暗和光明，而继续的跟随主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段日子里面，其实疫情的这个那么长时间的围绕着我们，又死亡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好像增加了，那这个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也到了持续三天都有3000，有些人心里是担忧害怕的，到底上帝的带领如何，前面的日子怎么样。有些人受影响，因为亲属受疫苗所伤，有的病了，有的死亡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特别困难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带着信心，不要害怕。我们谨慎防疫，但是我们不要陷入惊恐当中。如果有人受到伤害了，心里面难过黑暗，抬起头来，或者回到你心里面去看耶稣荣耀的形象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俯伏在他面前接受他的触摸，那在东山变相显出他荣耀的耶稣，他会像门徒一样的触摸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就带着受苦的耶稣的画像和荣耀的画像走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不害怕，带着勇气，带着顺服的心跟随主耶稣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位，在日子有威胁，生活有黑暗的时候，主愿你的光照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你的光所照耀，我们能有力量走过困难的日子。主，我们把前面的日子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我们求主你施展你的大能，引领我们走过去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